教会祷告的执事，第四篇，权柄的祷告。读经，马太福音18章18至19节，马可福音11章23至24节，以弗所书1章20至22节，2章6节，6章12至13节，18至19节。第一大点，在圣经中有一个最高的祷告，有一个最属灵的祷告，可是很少有人有这个祷告，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祷告。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这个祷告就是权柄的祷告。我们知道有赞美的祷告，有感谢的祷告，有祈求的祷告，有哀求的祷告，但我们很少知道还有权柄的祷告。权柄的祷告就是丰富的祷告，这一种祷告乃是圣经中最紧要的、最属灵的祷告。这一种祷告乃是权柄的祷告，乃是权柄的命令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，就必须学习权柄的祷告。这一种祷告就是主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所说的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在这里有一种的祷告是捆绑的祷告，又有一种的祷告是释放的祷告。天上的举动是凭着地上的举动，天上是听地上的话，是听地上的吩咐，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不是地上祈求，乃是地上捆绑；不是地上祈求，乃是地上释放。这就是权柄的祷告。以赛亚书45章11节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看圣经小自注，我们怎么敢吩咐神呢？这真是太大胆了。但是这是神自己说的，这里当然不能让肉体进来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种吩咐的祷告，命令的祷告。按神看，我们是可以吩咐神的，是可以发命令的。这种祷告是每一个专一学习祷告的人都需要学习的。我们看出埃及第14章所说的故事，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红海边上发生难处了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有埃及的追兵，这时候他们真是进退两难。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赶来，甚是害怕，一面向耶和华哀求，一面向摩西发怨言。摩西怎么做呢？我们从神的话中知道摩西是在那里哀求。神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。神所给摩西的杖就是权柄，神的意思是你可以用权柄祷告，不必哀求，你有吩咐的祷告我就做工。摩西在这里所学习的、所得着的，就是权柄的祷告，就是丰富的祷告。第二大点，基督徒这种丰富的祷告是从什么地方起头的呢？这种祷告是从主升天起头的。升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是顶有关系的。这个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叫你得胜。因为基督的死 是解决我们在亚当里的旧造，复活是领我们进入新造，升天是叫我们在撒旦面前得着一个新的地位。这不是在神的面前新地位，在神面前的新地位是借着主的复活得着的，在撒旦面前的新地位乃是借着基督的升天得着的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二节说，基督升天，神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就是要叫基督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单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不止这样，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。基督升天的时候，从空中打出一条路，一直通到天上，从此叫他的教会也能从地上上到天上。我们知道那属灵的仇敌是住在空中的，今天基督既已升到天上，所以从地上到天上就开了一条新路。这一条路本来是被撒旦所包围的，现在基督来开了一条路到天上，就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这是基督今天的地位。换句话说，神叫撒旦和他的部属都伏在基督的脚下，连万有也伏在基督的脚下了。升天的意义与死和复活不同，死和复活完全是为着救赎，但升天是为着征战，执行死和复活所已经成功的。升天叫新的地位能以显明出来。感谢神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所为我们做的吗？在第一章你是说基督升天远超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在第二章里是说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就告诉我们教会也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感谢神，这是事实。基督今天在天上怎样远超了这一切，教会今天也一样远超过了这一切。主如何超过一切属灵的仇敌，教会也如何超过一切属灵的仇敌。所有属灵的仇敌如何在主升天的时候被主超过了，教会因为与主一同升天，也就如何超过了这一切。所以所有属灵的仇敌都在教会的脚下。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、第二章和第六章。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地位，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教会在基督里的地位，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之后应该怎样做。第一章说到基督在天上，第二章说到教会与基督一同在天上，第六章说到属灵的征战，神使教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不是叫教会一直坐在那里而已，神也要教会站着， 所以第二章说坐，第六章就说站立得住，是站在天上的地位上，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我们的征战是与鬼魔征战，所以是属灵的征战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至十九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。这是属灵征战的祷告，这一种的祷告与普通的祷告大不相同。普通的祷告是从地上祷告到天上去，这里的祷告不是从地上祷告上去，乃是站在天上的地位，从天上祷告到地上。权柄的祷告乃是以天上为起点，以地上为终点。换句话说，权柄的祷告就是从天上祷告到地上。每一个会祷告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祷告上去，什么叫祷告下来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习过祷告下来的祷告，就是没有学习过权柄的祷告。但在属灵的征战中，祷告下来的祷告非常要紧的。什么叫做祷告下来的祷告呢？就是站在基督在天上所给我们的地位上，在那里用权柄命令撒旦，拒绝撒旦一切的工作，用权柄命令说，神已经命令的都该成功。比方说，我们为着某一件事求，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了，真知道神所定规的是什么了，这时我们就不是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求你做这件事，我们乃是说，神，你无论如何要这样做，这件事必定要这样成就。神，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这样成功。这是命令的祷告，权柄的祷告。阿们的意义并不是诚心所愿，也不是但愿如此，乃是确实如此，必定如此。你祷告的时候我说阿们，我就是说事情确实如此，事情必定如此，你所祷告的必定要这样成功。这就是命令的祷告，是出于信心的命令的祷告。我们所以能够这样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地位，我们在天上的地位是当基督升天的时候把我们带上去的。什么时候基督在天上，什么时候我们也在天上。好像基督什么时候死了，什么时候复活了，我们也就什么时候死了，什么时候复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该看见教会在天上的地位。撒旦做工的起头就是要叫我们失去天上的地位。天上的地位就是得胜的地位，我们只要站在那地位上就可以得胜了。如果我们被撒旦从天上拖了下来，就失败了。所有的得胜就是一直站住在天上得胜的地位。撒旦对你说，你是在地上的，你若应声说我是在地上的，你就失败了。撒旦用你的失败打算来扰乱你，叫你以为自己真是在地上的。你如果站住说基督在天上，我也在天上，你一直抓住你在天上的地位，你就得胜了。所以站住地位是大问题。权柄的祷告就是以天上的地位为根据， 教会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在天上，所以教会能有权柄的祷告。第三大点，什么是权柄的祷告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里的祷告。我们为要把真理看得更清楚的缘故，所以要把23-24节好好的看一看。第24节开头说，所以是承上接下之词，可见第24节的话必定是与第23节连起来的。第24节是说到祷告的事，可见第23节也是说到祷告的事。稀奇的就是在这里，不像普通的祷告，这里不是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把这座山挪开，投到海里。在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是说，无论何人，对这座山说，你要挪开，投到海里。在我们的头脑里所常想的，祷告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想，祷告总是要向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把这座山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但主在这里所说的是另一面，主不是叫我们对神说，乃是叫我们面向山，对山说，不是对神说，乃是直接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主恐怕我们以为这不是祷告，所以在第24节就来解释说，这也是祷告。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不是对神说的，但也是祷告，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这也是祷告。这就是权柄的祷告。权柄的祷告不是求神做什么，乃是用神的权柄，把神的权柄拿来直接对付难处，直接对付那该除去的事。这种祷告是每一个得胜者所必须学习的。每一个得胜者必须学习如何对山说话。我们有许多软弱的地方，像脾气、污秽的思想，或者身体的病痛等等。如果去对神说，好像不容易见效。但你如果把神的权柄拿来，对山说，他立刻就跑掉了。这里的山是什么意思呢？山就是挡在你面前的难处，山就是那些拦阻你的，叫你的道路走不通的。如果你遇见了山，你对于这山怎么办呢？许多人当他在他的生命中、工作中有山的时候，都是去祷告神，求神挪开这座山。但神要对你说，你自己去对山说吧，只要你去吩咐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就够了。求神挪开山或吩咐山挪开，这两个大大不同。到神面前去求神做工是一件事，自己直接去命令山挪开又是另一件事。这一种命令的祷告是常被我们忽略的，把神的权柄拿来直接去对难处说话，说奉我主的名叫你离开我，我不容让你留在我身上。这一种的祷告是很少见的。权柄的祷告是你要对那些难阻你的说离开我，你要对你的脾气说离开我，你要对你的疾病说离开我，我要靠着主复活的生命仍然起来。不是对神说，是直接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这就是权柄的祷告。教会怎么能有这样的权柄祷告呢？就是因为教会有完全的信心，里头不疑惑，清楚知道所做的是完全合乎神旨意的。 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信心。所以要做这件事，必须先知道是神的旨意不是。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就也不能有信心。我们如果疑惑神的旨意，对于这件事的成就也就疑惑了。对于这件事的成就，就要不疑惑，就必须不疑惑神的旨意。多少时候我们随便对神说是不会发生效力的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清楚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一点不疑惑，大胆地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事情必定成就。在这里神派我们做一个发命令的人，我们命令神所已经命令的事，我们吩咐神所已经吩咐的事，这就是权柄的祷告。权柄的祷告不是直接向神求，乃是直接用神的权柄来对付难处。这三我们各个人都有，不过不一定是一样大小就是了，也许是这个，也许是那个，总之就是在属灵的道路上拦阻你的那个东西，你可以命令他离开你。这就是权柄的祷告。权柄的祷告是与做得胜者有关系的。基督徒如果不知道这个，就不能做得胜者。我们要记得，坐在宝座上的是神，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伏在宝座下面的是仇敌。唯有祷告能转动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没有一个能转动他，只有祷告。所以祷告是顶需要的，如果不祷告的话，就不能好好的做得胜者。知道什么是权柄的祷告，才知道什么是祷告。得胜者最要紧的工作，就是他能把宝座上的权柄带下来。今天只有一个宝座，神的宝座是掌权的，是远超一切的。要有奉于那祷告，就必须祷告。所以祷告是十分需要的。凡能动宝座的，就必定能动一切。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升天是远超一切的，我们必须看见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因此我们可以用这宝座的权柄来管理一切。因此我们每一个都必须学习这权柄的祷告。第四大点，权柄的祷告在实行方面到底是如何呢？在这里我们说些小的事情。比方有一位弟兄，他做一件事做得不对，你想应该去劝他，可是有一个难处，就是怕他不听你，你觉得有些难。我这样去劝，不知道他肯不肯接受。你觉得这件事不容易办？在这里，你若有权柄的祷告，你就能够管理他。你可以祷告说，主，我不能到某人那里去，求你叫他来。你来到宝座前来调动他，过不多时，果然他亲自来告诉你说，弟兄，我有一件事不清楚，好不好请你告诉我。这样你就能顶便当地劝他了。这就是权柄的祷告，不是借着你的力量去做什么，乃是你经过宝座来做。权柄的祷告不是在神面前强求，乃是你知道这件事该这样做，你就是把你所知道的通知神一下，神就要做。权柄的祷告不只能管理人，也能管理天使。穆勒就有这种祷告的经历， 他在往魁北克城的航海途中遇见大雾时，他对船长说：船长，我来告诉你，星期六下午我是一定要到魁北克城的。船长说：这是做不到的事。他说：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，神有别的方法。后来他跪下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，他对船长说：船长，把门打开，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。等到船长立起身来，雾果然全消了。星期六下午，他如约到了魁北克城。这就是权柄的祷告。神如果得着一般得胜者，就必定有一个祷告的征战。不止我们碰着什么事情要与撒旦征战，就是在我们的四围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也要借着宝座来管理。一个人不能一面做得胜者，而一面又不做一个祷告的战士。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得胜者，就必须学习这权柄的祷告。教会能用权柄的祷告来管理音符，因为基督已经远超了这一切。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教会能够管理邪灵和一切属乎撒旦的。教会如果没有管理邪灵的权柄，主如果没有这个权柄赐给教会，教会在地上活都活不成。教会所以能活在地上，就是因为教会有权柄，能够管理一切属乎撒旦的。每一个属灵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可以用权柄的祷告来对付邪灵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，我们也可以用祷告管住邪灵在暗中的活动。撒旦是诡计多端的，他不止明显的叫邪灵附在人的身上，他也暗中有许多活动。有的时候他在人的心思里做工，把许多不好的意念，就如猜疑、恐怖、不幸、灰心或者无中生有、颠倒黑白的等等念头注射到人的心思里，叫人受他的迷惑和拨弄。有的时候他会把人的说话偷去，化成一种思想，塞到另外的人的头脑里，以达到其挑拨离间、兴风作难的诡计。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制服邪灵在各方面的活动。我们在聚会、祷告或者谈话的时候，都可以先祷告说：主，求你赶走所有的邪灵，不许他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活动。所有的邪灵都伏在教会的脚下，这是事实。教会如果用权柄来祷告，连邪灵也伏在他的脚下。这种权柄的祷告不像普通的那样苦求，乃是用权柄来吩咐。权柄的祷告乃是命令的祷告，说：主，我肯；主，我不肯；主，我要；主，我不要；主，我定会要这个；主，我不让这个过去；主，唯独你的意思成功就够了，别的我都不要。当你使用权柄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个祷告能通到对方。如果教会中有更多的人起来学习这样的祷告，那么教会中许多事就容易办了。我们该借着祷告来掌权，来管理教会的事。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已经升天了。如果没有看见基督已经升天了，我们就调转不动。基督做万有的头，万有都伏在他下面。基督是教会做万有的头，他所以做万有的头，就是为着教会， 因为基督是为着教会做万有的头，所以万有也伏在教会之下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。第五大点，权柄的祷告可以分为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捆绑，一方面是释放。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地上如何，天上也如何。这是马太福音18章18节所说的。接下去19节是说到祷告的事，所以释放是借着祷告释放的，捆绑是借着祷告捆绑的。释放的祷告和捆绑的祷告都是权柄的祷告。普通祈求的祷告是求神捆绑，求神释放。权柄的祷告是我们用权柄来捆绑，来释放。神所以如此捆绑，就是因为教会已经先捆绑了。神所以如此释放，就是因为教会已经释放了。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教会，教会用这权柄去如何说，神就如何做。先说什么叫做捆绑的祷告？有许多人和许多事是需要捆绑的。有一个弟兄话顶多，这个人需要捆绑。你可以到神面前去祷告说，神啊，你不让这位弟兄多说话，神，你捆绑他，不让他这样做。就是这样，你捆绑他，神在天上也要捆绑他，叫他不多说话。或者有许多人打岔你的祷告，打岔你的读经，有时是你的妻子，有时是你的丈夫，有时是你的孩子，有时是你的朋友，他们常常来打你的岔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你可以使用权柄来做捆绑的祷告。你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捆绑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做一件事情来打我的岔。有的弟兄在聚会中说不该说的话，引不合适的圣经，选不合适的诗歌，这样的人要捆绑他。你说，主，某人常常出事情，求你不要让他这样再做。你这样捆绑，必定看见神就要把他捆绑起来。有的时候在聚会中，有些人扰乱聚会的安静，也许是说话，也许是哭，也许是走出走进来打岔聚会。这是聚会中常有的事，而且每一次来扰乱的总是这几个人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，当然需要捆绑。你说，神，我们看见在聚会中都是他来打岔，求你捆绑他，不让他来打岔。你要看见地上如果有两三个人来捆绑，神在天上也要捆绑。不止许多的打岔要捆绑，还有许多的鬼的工作也要捆绑。每一次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，魔鬼就要在人的脑袋中做工，向他说许多话，把许多不该有的思想给他。在这里，教会需要把这些邪灵捆绑起来，不许他说话，不许他做工。你说，主，所有邪灵的工作求你捆绑。你如果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许多事都是需要捆绑的，无论是个人的、教会的、生活中的、工作中的，有许多事都需要捆绑。另一面，祷告就是释放的祷告。释放是什么呢？例如，有许多退缩的弟兄，在聚会中一直不开口，怕做见证，怕见人。这样的弟兄，我们要求神释放他，叫他身上的捆绑能释放。 有的时候也许该去劝他几句，但许多时候我们不必去说，只经过宝座，让他受宝座的支配。有许多人真是该出来为主做工了，可是有的人被职业所捆绑，有的人被事物所捆绑，有的人被家庭所捆绑，有的人被不幸的妻子所捆绑，有的人为外面的环境所捆绑，各种的捆绑都有。你能求主释放他，叫他能出来为主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权柄的祷告的需要吗？你知道权柄的祷告在这里何等的需要吗？还有钱，也是应该用我们的祷告来释放。撒旦顶容易把人的口袋扎得紧紧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该求神把钱释放出来，叫神的工作不受钱的亏损。我们要求神在各样的事情上给我们释放，还有真理也需要释放。我们要时常向主说，主啊，求你释放你的真理。有许多真理受了捆绑传不出去，有许多真理简直没有人要听，人就是听了也不懂。所以我们要求神释放他的真理，求神叫他的真理能走得通，叫他的儿女能接受。有好多地方真理都进不去，有好多地方好像没有人的领受的可能。所以我们要求神释放真理，叫许多受捆绑的教会能得着释放，叫许多不能接受真理的地方能够将真理接受进去。许多地方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真理进去，但主有法子。当我们用权柄祷告的时候，主自然会把真理放进去。我们要记得，许多事情是需要好好的用权柄来祷告释放的。捆绑的祷告和释放的祷告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。许多东西我们必须把它捆绑起来，许多东西我们必须把它释放出来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苦求，我们是用权柄来捆绑来释放。但愿神恩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个个都能学习如何用权柄来祷告。我们不只应该学习如何祷告，并且还得知道什么是基督的得胜。我们要借着基督的得胜来释放，要借着基督的得胜来捆绑，把所有与神旨意相反的事都捆绑起来。权柄的祷告就是天在地上掌权，就是在地上使用天上的权柄。我们每一个都是天上的人，所以我们有天上的权柄。不过我们今天寄居在地上就是了，所以每一个奉主名的人在地上都是主的代表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我们乃是有神生命的，我们乃是已经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神爱子国度里的。所以我们有天上的权柄，我们在时时处处都是拿着天上的权柄，我们可以借着天来管理地上的事。愿神恩赐给我们，盼望我们真能为主做一个祷告的战士，用基督的权柄来做一个得胜者，叫基督的得胜在这里显出来。第六大点，末了在这里有一个严肃的警告，就是我们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若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就不能有权柄的祷告。我们不只要服神地位上的权柄，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实行的事上也要服神的权柄，不然就不能有权柄的祷告。从前有一个青年弟兄 去赶一个青年女子身上的鬼，鬼叫那女子脱衣服，那青年弟兄就用权柄吩咐鬼说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，不许你脱衣服。那鬼立刻说，好，你不许我脱衣服，我就不脱了。那个弟兄背后的生活如果是失败的，他在鬼的面前就要失败。鬼不止不听他的吩咐，反而要将他的罪揭露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受造之物原是伏在人的管理之下，今天受造之物为什么不听人的话呢？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。狮子为什么会咬那神人呢？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。但以你在狮子肚里怎么不被狮子咬伤呢？因为他在神面前无辜，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，所以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。毒蛇不能咬伤神忠心的仆人保罗的手，虫子却能咬伤咬死骄傲的希律。弟兄姊妹，你若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，鬼就怕你，也伏在你的权柄之下。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祷告、禁食和权柄这三者连带的关系。祷告就是我们要神，禁食就是我们舍己。神给人第一个权利就是食物，神所先给亚当的就是食物，所以禁食就是把第一样合法的权利舍去。许多基督徒只禁食不舍己，所以他的禁食就算不得禁食。法利赛人一面禁食一面勒索，他们如果真是禁食，就得把所勒索的赔偿人才对。祷告是要神，禁食是舍己。我们既要神又舍己，把要神和舍己联合起来调在一起，立刻就有信心了。有了信心，就有权柄吩咐鬼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若是要神而不舍己，就没有信心，就没有权柄。你若是要神又舍己，就立刻有信心有权柄了，就立刻能发出信心的祷告，立刻能发出权柄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权柄的祷告是最要紧的祷告，也是最属灵的祷告。